师父，是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也是配得敬拜的啊，我们也当把一切荣耀回给你啊，十帮姐妹的献唱，我们把荣耀回给你。在过去这些年，你在我们国语部所做一切的事情啊，所显的一切的恩典啊，我们把荣耀也归给你。啊，月华姐妹所做的见证，你拯救她，带领她走人生的路啊，我们也把荣耀也归给你。啊，我愿你在你的每一个女身上，在你的教会中都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那今天我们再次聚在这里，那思想，那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啊，求神你开启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而且能够看清楚你为我们所预备这一条路啊。若是有人还在寻找，还没有走上这条路的啊，求主的灵也引导他们，让他们能走上这一条十字架救恩的路。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前段时间过世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英国人，那个斯蒂芬·霍金呢，那曾经引起那个很多的轰动和讨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啊。那从学术成就来看呢，霍金的无疑是一个很伟大的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那从他面对他自身那个身体的疾病，他有那个渐冻症，对，那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坚强意志、乐观、积极进取，他也是值得尊重，甚至是很激励人心的。但是霍金在这个宗教方面，他的一些见解和言论呢，我却不敢苟同。对，他曾经说过一段话，说在我们了解科学之前，相信上帝创造宇宙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科学已经提供了更让人信服的解释。我所说的我们将了解上帝的心意，是指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我们会了解任何上帝知道的事情，但他并不存在。我是一位无神论者。那霍金他宣称自己是一位无神论者，那这无可厚非，因为他有选择信仰的自由。但是他放胆宣称，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我们会了解任何关于上帝的事情。他甚至进一步宣称上帝并不存在，那这就有点过了，对，过了他自己科学研究的范畴，显得不仅是骄傲，而且是有点无知，对神无知。生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在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有很多的事情是人不能了解的，是神向我们隐藏的。人在神面前永远都应该存着谦卑的心，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33节说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那这里我不是要关注霍金这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名人，他的言论对很多的人造成了影响，甚至很多基督徒都产生了疑惑，那么聪明的人都认为没有上帝，那是不是上帝就真的不存在呢？霍金在物理学、宇宙学上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上帝为什么就让他得了那一种不可医治的疾病呢？甚至在人看来，用我们常话讲，他是一个好人，那为什么会得那种疾病呢？当然霍金他自己是无神论者，他不会问上帝为什么让他生病，反而好像旁边的人有人为他抱不平似的。对基督徒，我们人生遇到苦难，或者你看到别人遭遇苦难，就会产生疑惑，人生为什么有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存在呢？人会有很多的疑惑，但是上帝希望我们不要疑惑，总要相信。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42到31节，主耶稣就对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因为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其余的门徒告诉多马，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但是多马心中有疑惑，他不相信其余门徒的话，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因此说多马就得了一个名字，跟一般我们叫多马叫多疑的多马。其实我们有点那个错怪多马了，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跟多马差不多，很多马正好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心中常常对神也是充满了疑惑。你要我信神吗？那你把神给我看一下我就信。你说耶稣复活了，你能把耶稣的复活的耶稣给我看一下吗？特别是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我看见了我就信。其实这样的人很多，我们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可能跟多马相似的。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多马这个人。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这是耶稣设立十二门徒的时候，把十二个门徒的名字都列到这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费利和巴多罗马，马太和多马，亚拉非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那这里我们看到多马是十二门徒之一，他很早就被耶稣拣选跟随耶稣。但是多马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英文叫托马斯，很多人也取这个名字。多马这个名字是希伯来文的，他的希腊文叫迪图马。多马和迪图马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双胞胎的意思。不知道他父母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那很可能他生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双胞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多马家庭背景，他的父母更没有告诉那一个如果他双胞胎另一个怎么样了。那如果我们再回头想，如果多马真是双胞胎啊，他能够被神拣选做耶稣的门徒，而另外一个没有，圣经没有留下任何的信息，那么对多马来说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就好像神从一对双胞胎中雅各跟以扫一样，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一样，每一个人能够被耶稣拣选，能够信耶稣蒙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的。那多马也是这样蒙恩，说他很早就开始跟随耶稣。那到了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在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是耶稣在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跟门徒之间的那种对话。那这里我们看到多马他勇敢的一面，前面是多疑，这两个勇敢一面，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他不怕死是的。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五节，这是耶稣说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这是耶稣在背部被钉十字架之前，或者最后晚餐之后跟门徒所讲的很长的一段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第十七章。那这里啊，我跟他验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五节，耶稣讲他要离开他们，要去到天父那里去为门徒预备地方，好像其余的门徒都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似的，耶稣要往哪里去好像别的门徒都知道似的，只有多马把他心中的疑问直接的说出来，他我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那条路。那这就引出了耶稣一个很伟大的宣告，耶稣接下来就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借到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福音书在耶稣复活之前三次提到多马的地方，除此以外再没有多马更多的信息。但是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了，多马作为十二门徒之一，跟随耶稣三年多，看耶稣行神迹，听耶稣讲道，按道理多马不应该有那么多疑惑，他应该有很好的信心。如果你对多马说耶稣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多马不会疑惑的，因为多马曾经看见耶稣变水为酒。如果你告诉多马耶稣能够以五鱼二饼喂饱一万人，多马也不会疑惑，因为多马看过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如果你对多马说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多马也不会疑惑的，因为多马曾经看过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但是现在行过这么多神迹，也这么有能力讲到这么有权柄的人，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就已经很让人绝望的。但是不仅这样，耶稣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那其余的门徒告诉多马，我们已经看见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多马疑惑了，他不相信其余门徒的见证，他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来可以想一想当时的多马的心情，如果一个门徒告诉多马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多马可能不信。如果两个门徒告诉多马耶稣复活了，多马也可能不信。但是现在是十个门徒告诉多马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还是不信。而且那十个门徒对多马来说不是陌生人了，如果外面随便一个人来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你可能不信。但是那十个人对多马来说不是陌生人，他们一起跟随耶稣三年多，耶稣多马很认识他们的，了解他们，他们不会说谎话的。而且多马还知道一件事情，那十个门徒其实跟他自己一样，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一样的害怕，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失望，而且都逃跑了。那么为什么现在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为什么现在不害怕了，他们甚至变成喜乐了？但是我们看耶稣向门徒显现，门徒看见复活耶稣，他们就喜乐了，由忧伤痛苦变为喜乐，变为平安，这是为什么？那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因为他们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了吗？但是多马他疑惑，他说我非要自己亲眼看见他才信。如果我们再想深层一点，多马的疑惑并不是单单对其余的门徒不信任，而是他对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本身有疑惑，因为的确是不合常理，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你要从圣经仔细的去看的话，多马的疑惑其实就表明他不明白圣经，正如其余的门徒不明白圣经一样。耶稣的死与复活在这旧约圣经是早有预言的，而且是多次多方的预言的，但是当时的门徒不明白圣经，事情正如圣经所预言的发生了，他们还是不明白。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当你在读这一节经文时，你要注意它有两个字，一个见词状语，很重要的一个片语，照圣经所说，它不光是说基督为我们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它加了一个短语在中间，照圣经所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主要做的事情呢，你可以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讲耶稣复活以后他要做的事情，不是再向门徒行更多的神迹更大的神迹， 而是向门徒讲解圣经。从摩西的律法书、先知书到诗篇上，其实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一切指着耶稣的话，耶稣都给门徒讲解明白。不只可惜耶稣向其余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多马不在场，多马他缺席了一次最重要的培灵圣经，他不能够明白圣经。那多马的疑惑还因为他不明白耶稣的话，虽然他看到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不明白耶稣的宣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耶稣生前至少三次直接的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他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但是多马不明白耶稣的话，当然也不仅仅是多马不明白，所有的门徒都不明白。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就是你要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你要相信耶稣说的话，而且是每一句话它都是真的。耶稣的话里面只要有一句谎言，那他所有的话肯定都不可信，但是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可信的。天地都废去，我的话却不可废去。那我们信耶稣就是你要相信耶稣的话。你信任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他口中所出的话你都要相信的，他叫你都要信任。如果你说你信任他，但是他说的话你却不照着做，你不相信，那你不是真的信任他。当然不仅是多马有疑惑，我们自己的经历都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常常有疑惑。多马就是我们的代表。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疑惑呢？通常有三种情形或者三种情况下我们会产生疑惑。第一个就是我前面已经讲到叫理性的疑惑，死人复活不合乎人的理性，所以我们对耶稣的复活有怀疑，不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信耶稣不是要你放弃理性，基督信仰也不违背理性。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讲耶稣的复活，就是希望您能用你的理性尽可能的去思想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不是你的理性完全能够明白的，但是你应该用你的理性去思考。我们把各种反对耶稣复活的证据都用你的理性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从理性的角度否认耶稣的复活，并不比相信耶稣的复活来得容易，或者更加合乎理性。因为事实就是在这里，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一个空的坟墓。那你对这一个现象，像我们说做物理一样，做科学，你看到这个现象，你提出各种的解释。那么其余能够想到的解释，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去分析后，发现并不一定比耶稣的复活更加合乎理性。所以我们人要承认，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不是说你要把你的理性给抹杀掉，基督徒的是不思考的人，那就错了。基督徒应该用神给人理性，按照神的方式神的话语去思考。你不能把人的理性抬得太高，以至于我们就把神放在理性之下，或者就把理性本身当作神了。那些重视理性或者高举科学的人呢，常常就是崇拜那些很聪明的人。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争论，网上经常就有人在争论，就说爱因斯坦到底信不信神，就说爱因斯坦是不是基督徒。那不信神的人呢，就说爱因斯坦不信神，爱因斯坦不是基督徒。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就说爱因斯坦信神，而爱因斯坦是基督徒。那些不信的人因为爱因斯坦不信，好像他们的不信也就理直气壮。那些基督徒因为爱因斯坦信耶稣，好像他信耶稣信心就更加坚固似的。那关于爱因斯坦本人信不信神，是不是基督徒，其实无所谓，当然也是不能没有定论。我自己没有仔细的去读爱因斯坦的那个传记或者他的言论，但是啊，首先我们看看他信不信神，他信不信耶稣，那是他个人的事情。 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名人或者伟人的信仰？世人都犯了罪，爱因斯坦也是。如果他信耶稣，那是神的恩典，跟他对物理学做了多大贡献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功劳可以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死。耶稣是为罪人死的，罪人信耶稣就可以罪得赦免。那如果爱因斯坦他不信耶稣，他的罪就不能得赦免。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你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这是你信心的一个根基。即使世界上那些最聪明的人都不信耶稣，那也不能否定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更不应该动摇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以后，你不要，你的信心不要再因为一个名人或者一个伟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你就摇动。你的信心如果是立基在圣经上，立基在耶稣基督这个盘子上，是永不动摇的。如果你把你的信仰只是建立在那些名人伟人上面，那随着名人伟人过去，或者随着你发现他还有一些不好的时候，那个根基就摇动，你的信心也就摇动了。但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你只要把你的信心扎根在他上面，那你的信心就不会摇动。这是我们理性的。当然第二种其实最容易人最容易产生疑惑的时候或者情形呢，就是我们人生的苦难。虽然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但是当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难免产生疑惑，为什么这些苦难会临到我？为什么有那么多自闭症的孩子？为什么我的母亲会得骨髓癌？为什么王国红姐妹那么热心侍奉主，她却经历那么多的难处等等。你可能有你自己的难处，你因此也产生疑惑。如果你有疑惑是可以理解的，你的信心因为你人经历了一些苦难软弱或者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出路在哪里？唯有耶稣能够安慰我们，因为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给人生的苦难一个最终的答案。将来有一天神要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不但有死亡也不但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神对那个苦难的一个最终的答案。在有限的人生，在看得见的今天，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我们看见的都是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难处，但是你对神的信心就不应该摇动，不应该失去。唯有耶稣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正如他能够坚固多马的信心一样，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其实在原文啊，在希腊文的原文，他不是说的不要疑惑，他是说的不要不信总要信。那个不信跟信只差一个字，就像英文一样，英文前面加一个 A 它就变成否定的了，那个不信就是那个信的前面加了一个 A。 所以它的直接翻译过来是不要不信总要信。有时候大家觉得那个疑惑跟那个疑问有点区别，什么意思？我们信耶稣并不是说不可以有问题啊，我们读圣经也不是说你有问题不敢提，甚至有人觉得哇，我提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就对神不尊敬？没有的，你应该像多马一样，有什么问题你都应该诚实的提出来，并且求神帮助我们从圣经找到答案。但是你有问题并不是说你就不可以信，你有很多的问题你可以向神，神是我们的答案，耶稣是我们的答案。但曾经有一个 有句话很流行的，现在有时候你开车的话，可能还会在一些人的车的后面或者帮派上看到这句话，叫 Jesus is the answer， 这耶稣是答案。这句话曾经很流行的在北美，但问题就是 What's your problem？ 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当然他的意思，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 Jesus is the answer， 耶稣是答案，所有问题的答案，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难处不一样，但是耶稣是我们的答案。你有问题你可以提的，向人提也可以向神提的，但是你不要因为你的问题你就不信。像我们前面讲，人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事情的，不是，更不用说人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了。那我们对神就是存着这样的敬畏，存着这样谦卑的心，可以相信他，可以信靠他。还有一种情形，我们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容易产生疑惑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或者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好像看不到什么效果，那我们就会怀疑神是否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事情神为什么不祝福，为什么人不愿意来我们教会，或者来教会的人为什么不愿意信耶稣，信耶稣以后为什么不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按照圣经行事，为耶稣做见证，好像并不能改变这个事件，或者让这个败坏的事件变得好一点，那有时候真的是让人灰心的，让人疑惑的。这个不信的人抵挡神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以至于我们就会问，神真的是大能的吗？神真的是信实的吗？神是真实的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有的。那我们的确应该审查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合神的旨意，但是你不应该因为我们的侍奉没有果效，或者你做的见证好像人都不领受，你就疑惑不信，就动摇你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成事的是神，拯救的是神，那我们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你所做的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你心中就产生疑惑。你总要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神在掌管一切，任何的事情都是在按照神的旨意在进行的，神的旨意不可拦阻，那这样我们的信心就是很坚固的。那多马如何除去他的疑惑，从不信到信呢？复活的主耶稣亲自向多马显现，除去了多马对主耶稣复活的疑惑，从此以后多马就坚定地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并且传扬耶稣的福音。传说啊，其实不是传说，应该是有证据的，就是多马跟那个另外一个使徒巴多罗买，他们把福音传到印度，而且在印度殉道，最终多马。那第二个传说就是真的是很有传说了，就是觉得多马在印度传福音的时候呢，曾经到过中国传福音。这个的确是没有考古证据，因为我们现在唯一能够拿出考古证据的，就是福音进入中国是唐朝景教的时候，而不是多马那个时代。多马那个时代大概是在东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确是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但是在印度传到印度建立教会，这个是有证据的，因为有那个多马，或者是多马那个建立教会留下的一些祈祷书，就他们祷告的时候留下一些祷告文，那其中提到多马在那个印度传福音的情况，但他其中也提到那个传道书，那些祈祷书里面早期印度信徒他们祈祷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多马中国人也得听福音，那就好像就是说多马肯定到过中国，但是在中国真的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那多马在印度殉道却是确实的，那你就知道多马他那一次主耶稣向他显现，对他的信心的坚固，对他以后的侍奉，对他以后人生的道路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不要疑惑，总要信，哪怕为你的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那我们要思想，那什么是信心呢？什么是信？那我就多马的宣告，我的主，我的神， 那这个就是信心。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神是存在的，你信他存在，他也存在，你不信他，他也存在。所以你对信心，你千万不要有人觉得信仰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那不叫信仰的。基督徒信仰是很客观的，神是存在的，你不信他，他也存在，你信他，他更存在。但是信不信有什么区别呢？有很大的区别。你信他就是你的神，你不信他是神。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以前有疑惑，但是他信了以后，神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耶稣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信耶稣，耶稣就是你的主；如果你信耶稣，耶稣就是你的神。信心让我们和耶稣基督有关系，信心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我的主，我的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但是耶稣接下来就对多马说了一句话，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这句话就道出了信心的本质。信心的本质嘛，就信心的本质是看不见的，信心就是那个没有看见就信。正想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讲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从本质上讲，信心真是不是靠眼见的。但是呢，信心呢，看不见就信，看不见怎么信呢？信心是有对象的，信心也是有内容的。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信耶稣，你信耶稣什么呢？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叫你信心的内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要做我们人生的主宰。这是那个我们信仰的内容，一个实质的内容。说信心不是空的，你是有对象的，有根据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怎么信呢？现在我们刚才约好几个见证，信耶稣没看见，我也没看见耶稣，但是我信耶稣。你没看见他，他可以看见你。信耶稣不是迷信。有人认为说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别的就不用管了，你不管耶稣做了什么，不管耶稣说了什么，也不管耶稣对信他的人有什么要求和应许，这是不可以的。信耶稣不是迷信，我们信耶稣要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对信他的人有什么要求，他要对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有什么应许。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信了耶稣有什么结果，这些问题你不能稀里糊涂的，你不思想那就变成迷信了。信耶稣也不是盲信盲从，大家都信啊，我也信，而我的朋友信，那我也跟着信，世界上那么多科学家都信，我也信。那么当你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科学家不信的时候，那你也就不信了。其实你应该知道，世界上信耶稣的人是少的，是很少的，甚至真的信耶稣的人真的是少的。这不是我说的，我是盼望每个人都信，但是耶稣说的，真是信靠他的人跟上是少的，进天国的门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进去的人就更少。如果你只是盲信跟大牛，很可能你就错过了，你找不到那个永生的门。所以信耶稣不是盲从，你清楚的认定了走上了这条路，你就不要疑惑，只要紧紧的跟随你所信的那一位耶稣，或者带领你的那一位耶稣，不管这个路多么窄，不管那个门多么窄，他一定能够把你领进去。那你怎么信呢？你三个方面你可以知道怎么信。当其余的门徒对多马做见证，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其实那个时候多马就可以信了。很多人信主也是听了别人的见证，受了感动就信主了。神把很多见证人放在我们身边，这本身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就好像神当年安排我的牧师师母到那个地方侍奉，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一样，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让你能够透过你身边的人接触到福音，听到福音。所以你看别人的见证，听别人的见证，你就是可以信的。神希望我们透过别人的见证信耶稣，或者我们的信心透过别人的见证得到坚固。这是很多人信主的经历，就你听别人的见证，看别人的见证就可以信的。那当然这反过来对我们基督徒那时候也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别人信主需要你去见证，你的言语行为，你的行事为人应该与你所信的福音相称。如果你的言语行为与你所信的福音是相称的，像圣经上说的，不信的人他不是读圣经的，不信的人他是读基督徒，他是看你的见证，看你的见证人是可以信主的。那问题就是我们为耶稣做的见证如何，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信他。多马亲眼看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他就信了，不再疑惑了。那再让我们看到第二个信主耶稣的途径，就是你自己要亲身的经历。当然我不是说你要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你才信，但是你对神，对神的话，对属灵的事情应该有你自己亲身的经历的。你信神，你跟神一点经历都没有，那你的信心肯定是虚的，不实的。你可以祷告神，看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你就知道这位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可信的。你读了圣经上的话也感动，你愿意照着圣经上的话去行，不打折扣，你就知道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那这样你就有一些亲身的经历，你对耶稣的信心就可以坚固。那耶稣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下面要讲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第三个途径是没有看见就信，那没有看见怎么信呢？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根据圣经。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其实信耶稣最重要的途径，前面我讲了别人的见证，自己的经历，最重要的途径是圣灵，是圣经。圣灵感动人写下圣经，当我们认真去读圣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圣灵就可以透过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和根据，你听别人的见证，你自己亲身的经历都不能违背圣经，也不能高过圣经的。甚至有时候你要去醒他，你要去问的，判断的，你听的对不对，你经历的合不合神的话，那根据就是圣经。听到是从信道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没有看见有对信的人有福了，就是你对神的话专心的坚定的相信，虽然没有看见他，但是就好像他在对你讲话一样，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话放在你的面前，就是圣经。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最后跟大家讲这个有福了，大家都希望得到福，那没有看见就信有福了，那是什么福呢？你不要以为信耶稣就可以凡事顺利，无灾无病，升官发财，那不是信耶稣的，那是拜偶像。从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至少我们也可以看到信耶稣有三方面的福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里的福主要是指属灵的福分，而不是今生那些看得见的好处。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神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记得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保罗在里面说很多的， 但是很简单，就是说神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蒙的福分呢，主要是属灵的福分。当然我不说基督徒不顾今生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你就不是缺乏，但是你也要知道我们更重要的或者永远不改变的或者更好的还是在后面，是在天上。复活了耶稣向门徒显现，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或者对门徒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平安就是福，但是很可惜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信耶稣有真平安，开车没有车祸是平安，无灾无病是平安，国泰民安是平安，但是耶稣所要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平安，也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夺走的平安，那是心灵的平安，灵魂深处的平安，赦罪的平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有罪的人，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得到赦免，可以来到圣洁荣耀的神面前坦然无惧，那是何等的平安，那是灵魂的平安，那也是最大的福气，永恒的福气。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的生命是指永生。这里我们看到信耶稣的另一个福气，就是信耶稣有永生。你们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永生。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怎么信耶稣，信了耶稣有什么结果。那我盼望你对这些事情都不要疑惑，总要相信。作为基督徒，如果你还有疑惑，我盼望圣灵透过神的道除去你心中的疑惑，坚固你的信心，以及你在耶稣基督你的盼望。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对信耶稣还有疑惑，我盼望圣灵也透过神的道除去你心中的疑惑，让你呢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因着耶稣的名你可以得到平安，得到生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知道人心的神，我们心里所存的最深的意念你都鉴察，那更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神面前也要存一颗诚实的心，因为神喜悦心里诚实的人。我们心中若有什么疑惑，我们都在神面前向你陈明，就求主 也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我们的人生的苦难，把我们心中的疑惑，把我们的侍奉，我们都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除去心中所有的疑惑，专心注目仰望耶稣基督。主啊，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仰望你，你安慰每一个需要安慰的人，你也扶持每一个软弱的人，更愿我们中间每一个心中还有疑惑的人都到主耶稣那里去寻求答案，以致我们真的能像主你对我们说的，不要疑惑，总要信。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